弟兄姐妹好，创世纪二十章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章，因为这大概是创世纪里面最短的一章圣经。这里面的事件和亚伯兰撒来下埃及的事件相当相似，因此呢，常常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神的话是炼净的，亚伯拉罕一生有许多事情发生都没有记载在圣经里，而凡被圣灵选择记在圣经里的事情呢，一定都是很重要的事。那这一章的重要性到底何在呢？我们需要先从后面的圣经挑一些经文出来读一读，再回头看才能够明白。第一个地方是创世纪二十八章十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这当然是指着雅各得了长子名分之后离开以撒和利百家的事。那个时候他们都住在哪里啊？住在别示巴。往前两章，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三节，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三十三节，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这是讲到以撒怎么住在这个叫别示巴的地方。再往前，二十二章十九节，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二十一章十四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这样我们知道了吗？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他们都在什么地方住啊？在别示巴住。当然我们以后读以色列的历史也常常会听到这个地名，因为圣经形容以色列全族的人很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从但直到别示巴，从但直到别示巴。别示巴是以色列领地的南端。那别示巴在什么地方呢？你从死海的底端往地中海去，一半的路就是别示巴。别示巴到死海这一大片叫做南地，从别示巴继续往地中海走，又走了一半，会到另一个地方叫做基拉尔。那这里上下一大片呢，也有两个我们熟悉的名字，就是加底斯和舒尔，或者说加底斯的旷野、舒尔的旷野。以后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加底斯的旷野，曾经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但是他们的祖先其实就在这一带住过。舒尔的旷野呢更靠埃及，当夏甲第一次从撒来手下逃出来，可能是预备往埃及去呢，就是在旷野舒尔的路上有耶和华的使者遇见他。从别示巴到基拉尔并不是很远，大约30公里。所以我们会看见亚伯拉罕、以撒他们除了住在别示巴呢，还住在基拉尔。别忘了亚伯拉罕是放羊的人，羊吃草需要很大的活动范围。创世纪二十六章六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十七节，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那回到创世纪二十章一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这个那里是指着希伯伦，就是耶和华向他显现应许他生以撒的地方，也是他从前和亚摩利人结盟的地方。二十章一开头就是这一章的重点，亚伯拉罕搬了一次家，从希伯伦搬到基拉尔，而且他和他的后代在基拉尔别示巴这一带啊，生活了超过100年。亚伯拉罕此后生活的范围除了埋葬撒拉之外，就再也没有回到北边，我们所熟悉的迦南地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而是住在别示巴、基拉尔这些旷野之地。你说别示巴也是旷野吗？对， 夏甲后来不是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吗？从别示巴到死海这一大片所说的南地呀，名字很好听，其实都是旷野地。以后大卫在所谓的犹大的旷野逃难，也就是这么一大片的地方。这个旷野那个旷野呢，其实中间不见得有明显的分界线。在创世纪的时候说南地南方就指着这一带，那我们就要问了，亚伯拉罕在希伯伦住了很长的一段日子啊，以实玛利也生长在希伯伦，他在那里不是还有家中生养精炼的壮丁吗？那块地显然也比后来这些旷野地要好的太多了，他为什么要搬家呢？我们都是从乡村往城市搬，从贫乏的地方往富裕的地方搬，他怎么反向而行，而且好像并没有看见耶和华指示他这样做啊？让我们先看看二十章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这一章的第十五节，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明白了吗？这一章的重点就是亚伯拉罕搬到非利士人的地，而非利士的王对他说，你在这块地上可以随意居住，其余一切的事情是围绕着这个目的的成就而发生着。我们虽然没有看见耶和华直接告诉亚伯拉罕你到这里去寄居，但是到了他儿子以撒的时候，耶和华向以撒显现，在第二十六章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前一章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罗德也是这样。神不但在亚伯拉罕的一生这样做，在我们的一生也常常这样做。当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你不见得很清楚知道你走在神的引导里，回头一看你才晓得，从前亚伯兰下埃及是因为南地发生饥荒，这次没有饥荒啊。亚伯拉罕搬到基拉尔，难道是不知不觉的搬家吗？他总有个原因呢、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那你就得仔细的去找了。头一个线索藏在创世纪十五章，亚伯兰因信称义以后，照着神的吩咐献了燔祭。日头正落的时候，他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要亚伯兰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在四百年以后，我会把他们从被人苦待的寄居之地啊，领回到这里。为什么要等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然后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这里面有两个线索与亚伯拉罕搬家有关系，您听出来了吗？第一个线索，神特别点名用哪一族人作为例子，说他们的罪恶没有满盈啊，亚摩利人。亚伯拉罕住在希伯伦的时候，与他结盟的曼利和他的兄弟是哪一族的人呢？不正是亚摩利人吗？就算与亚伯兰结盟的曼利、以实各、亚乃都不是坏蛋，不是恶霸，但神已经讲了，从此以后四百年，他们的罪恶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啊？如果越来越少，他就不会说满盈了。这是第一个线索，让我们知道亚伯兰为什么不会在希伯伦久居。第二个线索呢，当时耶和华对迦南这一带所住的居民点名啊，一共点了十族的人，以后从来没有点出这么多族的人。 而且这里面所说的迦南人呢，还可能又包括了好几族。一般我们都是说迦南七族，这里有十族，应该是最详细的清单了。但是这个清单里面没有哪一族的人呢？没有非利士人，对不对？这不就是一个很清楚的证据，为什么亚伯拉罕不往别的地方搬，而往非利士人的地区搬呢？从15章到20章，我们说过好几次了，中间至少有13年的时间。如果罪孽要400年才满盈，13年比起400年，那是个小数目，应该来日方长。但是19章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神对这些居民的审判呢，虽然有400年的宽限，但是说到就到，单是这一点足以提醒亚伯拉罕，你要尽快的从这些在神面前被定罪的居民中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前面说了，此后你再看不见亚伯拉罕往希伯伦以北的地方或者约旦河以东的地方去活动。插出一句话提醒弟兄姐妹，我知道有许多研究圣经的人，热心圣经预言的传道人，喜欢把尤其是启示录里边的记载啊，拿来和今天的市局相比，这本意是好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醒大家，仁慈实在是在门口了，世界的末期已经在眼前了。但是你如果讲得太清楚太肯定，会有一个副作用啊！你看看今天有多少人在等以色列犹太人全家得救，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你说这有什么不好？当你讲得这么笃定的时候，你不正给弟兄姐妹一个印象，既然以色列人还没有全家得救，那么主明天会不会来啊？不会来。亚伯拉罕不这么想，神明说了400年，可是才过了十几年，当他看见天上降下硫磺与火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就不再等了，他必须离开这些被神所定罪的迦南居民，另寻落脚之处。那你说他不是走出应许地了吗？没有，耶和华怎么对他说的？他不是说直到别示巴，他说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这都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你可以去住的地方。那么这个非利士人到底是谁？他们又有什么特别呢？这个就值得我们到圣经里面去翻箱倒柜了。首先我们确实的知道，非利士人不是迦南人，而是加菲托人。这加菲托人又是谁呢？迦南人我们都晓得是韩的小儿子，加菲托人呢、是韩的二儿子麦西的后代。那既然不是迦南的后代，怎么会跑到迦南地来住？他们原来住在哪里呢？这再查考下去啊，可能会令您吃一惊。加菲托人无论是从圣经上的记载或是考古的发现啊，大致都同意他们是一群能航海的人。你要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呢，无论是从迦南或者从埃及，你必须坐船。他们最可能的居住地方就是克里特岛。从他们出来的非利士人怎么来到迦南地的沿海？这个在圣经里有两处非常明确的记载，而且是耶和华主亲自说的。第一个地方是申命记，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耶和华吩咐摩西要把百姓从加底斯带到约旦河的东边预备过河。但这条路怎么走呢？耶和华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吩咐，是只有在申命记第二章才找得到的。第一，他说你们的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为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反而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买水喝。 然后呢，从希尔山往上走啊，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耶和华又说了，不可扰害摩押人，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怎么赐给他的呢？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摩押人称他们为以米人。这以米人像亚纳人也算为利法因人，意思就是说呢，是我耶和华把他们从摩押人的眼前赶出去的。又加了一句，就好像何利人曾经住在西尔，但以扫的子孙把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又说，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什么意思？神在带领以色列进应许地之前呢，他曾经带领以扫的子孙，带领罗德的子孙摩押，把当地原有的身躯高大的可怕的敌人呢赶出去。那现在他们住的这些地方呢，都是耶和华赐给他们的。但是罗德有两个子孙呢，除了摩押还有亚门，是摩押人的邻居。他们怎么得到那块地的呢？十九节说，你们走进亚门人之地啊，一样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先前利法因人住在那里，亚门人称他们为散送民，那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但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亚门人就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好了，讲到这里应该很清楚了。可是耶和华突然还加了一句，在生命记二章二十三节说，从加菲托出来的加菲托人将先前住在乡村直到加撒的亚卫人除灭，接着居住。这从加菲托出来的加菲托人是谁呀？那就是非利士人呐。在阿摩斯书九章七节，耶和华又特别说，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这些线索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非利士人来到迦南沿海之地居住啊，不是挪亚的子孙语音遭到变乱，向四方分散，各按方言宗族立国，而是稍微后来的事情，而且是耶和华带领他们过来，就如同耶和华带以扫的子孙、罗德的子孙得地为业一样。所以尽管亚伯拉罕可能不是很认识非利士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只知道他不在那个罪恶满盈的名单里面，这非利士人啊，尽管不像摩押亚门以东人与亚伯拉罕有血缘的关系，却很可能对耶和华有超乎一般的认识。我们对他的印象不好，因为到了士师记、撒母耳记，我们看见他不但起来与以色列人为敌啊，而且他们是拜偶像的。但亚伯拉罕的这个时代还早，他们也许刚刚才到迦南地不久，因此在创世纪里边呢，非但看不出他们拜偶像，你还能够从中察觉到一点敬畏神的痕迹。当年法老把撒来拿走的时候，耶和华直接降大灾给他，没有对他说话，没有在他的梦中向他显现。亚比米勒做了同样的事情，神却在梦里直接向他显现说话。这话说的虽然很严厉，你是个死人呐、但是亚比米勒知道向他显现的这一位是谁，他不但马上认出这是耶和华，还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怎么回事？很可能跟我们前面所引的耶和华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有关。他把心里的想法对耶和华说，称自己是心正守节的，耶和华居然也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 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但是你若是不归还，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这一段耶和华与他的对话里，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为什么腓力士人并不在迦南当灭的十族人里面。那至于他所说的心正守节有益的国，与耶和华所说的心中正直，与我们今天对得上对不上，我再说那个不是这一章圣经的重点。重点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基拉尔王亚比米勒的腓力士人，在那个时候对耶和华并不陌生啊。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他们有没有像罗德的女婿以为罗德所说的是疯话是戏言呢？没有啊。你再看他去招了亚伯拉罕来，对亚伯拉罕怎么说？他不是说你为什么撒谎，而是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呢？姑且不论他是不是有把责任推到亚伯拉罕身上的嫌疑，你从这话里确实听见他也真是以为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大罪。当初法老可没有这样讲啊，对不对？就是在这样一个来龙去脉底下，亚伯拉罕本来离开了希伯伦，来到加底斯这一带要寄居别人的地呀，本来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却得到亚比米勒的赏赐，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还给撒拉一千银子，让他在众人的眼前没有不是，再加上一个承诺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最后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和他家中一切的妇人祷告耶和华，使神医好他们，让他们可以生育。因为本来耶和华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那这个不能生育到底怎么回事，他们怎么知道的，圣经就没有告诉我们了。总之这一连串的事件下来，使得亚伯拉罕不但在这一大片的旷野里边可以随意居住，而且立即使当地一切的腓力士人不敢欺负他，对他惧怕三分，肃然起敬，知道他是先知。以至于到了下一章22节的时候，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腓各来见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这一切事情的发展不可能在亚伯拉罕的设计里边，他称撒拉为自己的妹妹更不是一个圈套。但是我们仍然忍不住要问，上回在法老面前简直一模一样的遭遇，虽然有惊无险啊，但也叫人害怕，难道亚伯拉罕就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吗？哎，弟兄姐妹，不但亚伯拉罕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他儿子以撒后来也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甚至直到今天你我仍然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您要是有更好的主意尽管说，因为我们心里所存的只是对亚伯拉罕的一些批评论断，亚伯拉罕心里想什么呢？这个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15章1节，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拉罕从希伯伦搬到加底斯的旷野，只搭帐篷，寄居别人的地啊。如果没灾没病，为什么？你可以说因为耶和华是他的盾牌。所谓盾牌呢，就是把一切攻击我的都挡在外面。哎，这一天亚比米勒派了人，派了军长，派了兵，把你的妻子带走了，因为你说她是你的妹妹。请问耶和华还是不是亚伯拉罕的盾牌？亚伯拉罕要不要惧怕？耶和华是不是还能大大的赏赐他？是，既然是，我们何必多嘴呢？ 你不如用今天基督徒很喜欢讲的属灵的话来称赞亚伯拉罕和撒拉，说他们无论在怎么样的境况里面都有不动摇的信心，安息在主的庇佑之下，不靠自己肉体来挣扎，反而顺从在环境之下，任凭别人把自己置于死地，好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啊，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耶和华。